什么叫内部的视角？他说其实1865年才是理解现代中国的一个变化的一个关键点。大运河对于北京政府或大运河对于当时的清政府的核心意义，除了漕运之外，还是南北建立某种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大运河以及后来的京沪铁路其实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纽带，就是北洋和江南政治群体的一个纽带。要知道，能够开凿这样的人工运河，包括这样的一个人工运河，它在历史上所起到漕运的作用，其实意味着经济的不断的发达和文化的不断的交融。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大观天下志制作播出的播客《东腔西调》，我是何必。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中，我将邀请到中国政法大学的孟庆岩老师和外交学院的施展老师，我们的两位老朋友，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中国历史上的山与河。这也就是我们东腔西调的一个新的系列《山河记》。那么在《山河记》的上半部，我们邀请到孟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讲一讲近代中国的涅槃，他的研究领域恰恰就是近代中国的革命与社会变迁。
何必好，各位东腔西调的朋友们大家好。
孟老师，其实我对您的学术经历和这个学术领域也比较熟悉。您的研究领域呢，主要是我们中国近代的革命历史。那今天我们作为山河记上半部近代中国的涅槃的第一期，您提出的一个题目是要讲大运河，帝国斜阳最后的动脉。您为什么要想到在众多的山与河当中会拿大运河这样一条人工的运河作为近代中国的开端，来跟我们去展开近代中国革命历史的变化呢？
是这样哈，我们一般理解地理，我们会特别容易理解自然地理，大运河恰恰其实不是自然地理，它是一个人工地理的结果。如果大家去看中国，我们都说中国两条母亲河，一个是黄河，一个是长江，它的总体走向其实是东西向的。
对，
但是你看大运河其实是南北向的，它其实是有了一定的建设能力之后，开始人工的打造出了一个贯穿南北的动脉，在当时的铁路、公路等等不发达条件下，这个是第一点啊。为什么大运河很重要？因为你要意识到，它是统治者或者说人为的去来建造一个自然地理景观，或者人为的建造一个地理景观。那么建造的这样一个地理的形态，为什么要建造？这里面就非常重要，这只是我们说的最直观的、最容易被理解的原因。我觉得还有其他的一个原因特别重要啊。大运河连接的其实是北京和江南，
对，
笼统的可以这么讲哈，因为它的起终点我们都比较清楚，
从杭州到北京，
对，又叫京杭大运河嘛。这个东西呢，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里面就有过一个经典的讨论，广义的说，从宋以后，中国的经济中心跟政治中心开始呈现出分离的状态，就是在宋以前，特别是汉唐时期，这两个不太分离，因为江南还没有得到开发。但是从宋以后到了明清就更明显，就是随着江南的开发，鱼米之乡，江南极其富庶，在这样的情况下，定都在北方，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而经济其实是在南方的，而大运河其实是连接了这两个。这个也是我们要说的一点，对中国的历史走向都有很大的影响。说一点点题外话，就是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哈，1840年是中国近现代的起点，或者说一个重要的关键的变节点，因为鸦片战争嘛。我们惯常的理解方式就是这样，这也是那个费正清先生当年提出的冲击反应模式的一个基本的分析路数。但是哈，我觉得有一个美国的中国研究者，或者叫美国汉学家也可以，叫孔飞利，他写了一本书叫《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这个书呢，我很早之前读的，这书特别具有冲击力。那冲击在哪儿呢？他说我承认有外部的影响，鸦片战争的影响啊，包括开放商埠啊，包括关税自主权的丧失啊，包括割地赔款。他说其实还有一个内部的视角。他说什么叫内部的视角？他说其实1865年才是理解现代中国的一个变化的一个关键点。孔飞利这个论述呢，从哪儿来呢？1865年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太平天国。很多人可能不理解啊，太平天国到底为什么对中国有影响。我分两个层面说，第一个层面可能跟我们开始聊的这个大运河话题并不具有直接关联的，第二个是有直接关联。我们先聊第一个，太平天国的重要性在哪儿？它重要性在于要从它的对手来看，而不是从太平天国来看。镇压太平天国的我们都知道是湘军了，曾国藩领导的湘军，
还有李鸿章的淮军
对， 但主要是湘军。
嗯，
而且镇压太平天国的历史本身也有很大的偶然性。其实湘军有几次都是要被干掉的。
啊，对，这个曾国藩跳楼自杀
非常危险的。当然传统上说曾国藩怎么厉害啦，然后他理学治军嘛，然后用儒家的这套来去治理军队。在我上中学左右的时候吧，那个时候的火车站经常有什么
曾国藩家书，
对，曾国藩家书啊，曾国藩成功的十大秘诀呀，然后经商不能不看曾国藩啊，什么曾国藩的成功学呀，全都是这种书，就把他奉成一个神兵一样。他当然非常厉害，但是我要讲的角度不是这个。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曾国藩的湘军怎么起来的，他是团练。什么是团练？团练是地方武装，就是你自己练的武装，以前叫皇权不下线嘛，没有这么强的国家汲取能力跟国家执行能力，就在地方有很多人自己练武装，但是这些武装其实不是被清代的当时统治者所认可的制度，
就它不是国家所掌握的那国家
军
队，
对，它是地方军队。满清政权又因为民族的问题，所以那个时候他非常忌惮这个东西，他害怕汉人反嘛。但是后来八旗子弟打不过太平天国，就把曾国藩抬出来。曾国藩最重要的，他真正的，我觉得湘军的厉害的地方，或者说他值得今天的学界，或者说我们大众所慢慢去了解的，是他建立了湘军这种制度。他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就是团练这样一种地方武装，作为制度被官方认可。有了湘军就有淮军，有了淮军还有后面一系列的军队。我们今天理解曾国藩说，哎，曾国藩带出了一批湘军的人，后来都封疆大吏了。不只是这个，最重要的是干了这个事儿，其实他奠定了清王朝后来统治瓦解的基础。为什么是瓦解的基础啊？因为长时间辛亥革命以后的军阀割据的原型就在这儿，我们把它称为叫地方军事化，就地方上开始有一些武装力量，形成一个离心力。我们看辛亥革命就是各省的革命起来的，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影响。当然还有对所谓的我们叫民情，就是托克维尔意义上讲的民情的那个影响，就是过去中国人是叫好男不当兵，是一个上文的，就是士绅统治的，长老是要有知识的，不是你都能打仗的。但是从1865年之后，这个地方精英的构成就变了。这只是一层。第二层，太平天国有什么样的影响？太平天国为什么非常的重要？除了它威胁统治权之外，它有一个特别现实影响，就是它其实在整个南方展开嘛，它极大的冲击了过去这种北是政治中心，南是经济中心这种基本格局和秩序，这个才是影响非常大的。整个过程中，清政府既有财政的压力，因为漕运断了，京杭大运河重要的是漕运嘛，又有就是外来的这个
第二次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的影响，就是与世界联系更紧密，整个的构成了一个对既有的南北两个重心的这个格局的冲击。我们特别容易理解的事情是，哦，漕运断了，大运河不好使了，然后呢，财政上可能有问题，这只是表层原因。一个底层原因是，我们过去经常讲北方，北方，或者说中央在北方，政治中心在北方，但你要知道官场上人可不全是北方人，甚至北方人不是官场的主力，从清末以后或从清中期以后，而是江南士人，这个跟科举有关了。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东西？聊到科举呢，大家可能会觉得，哎，科举制不就是一个选官制度吗？中国人的发明，对吧，被认为是中国人最伟大的一个古代史上的制度发明，说开科取士，普通人也能通过读书为官参与国家政治。其实你要仔细看看科举，就科举本身的历史，你就会发现这个故事可能还有另外一面。科举制哈，从隋代就有，但是它成为国家唯一的选官制度是在武则天时期。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也是我特别推崇的学者陈寅恪先生曾经做过研究，他提了一个问题，他说为什么武则天时期要把科举制定为唯一的选官制度？是不是武则天胸怀宽广，或者说远见卓识，
任人唯贤，
开风气之先？不是这样的，陈先生有特别牛的解释，我觉得他说其实你看唐代的政局，从李唐王朝开始，在武则天之前，整个的政局是被一个叫关陇集团的官僚集团所把持的，什么长孙无忌啊，更别提李世民和李家，李唐王朝本身就有胡族血统，他其实是延续的是北周宇文泰的这么一个政策，就是把全国能征善战包括能治理天下的人都宰制在关陇这个地方，在历史的几百年历史中形成一个关陇集团。这个关陇集团有着自己的对手，他的对手是什么？就是山东集团。而武则天恰恰是山东人士，所以武则天当政之后最大的一个麻烦是，就是我是女皇帝，但是我手底下的人全是关陇集团人，他们根本就不听我使唤。所以他干了一个事儿，我要搞科举，科举是考试嘛，只凭着文化考试就当官， 通过科举这样一个制度上的变化，其实武则天在唐代的中期的官场上吸了一个财。从那以后，山东人士和在陈先生书里讲的叫江左人士就开始进入中央政局。你看到这依然是一个官场的地域集团的一个洗牌。我讲这个是说，大运河对于北京政府或大运河对于当时的清政府的核心意义，除了漕运之外，还是南北建立某种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或者是重要的一个渠道。大量的江南士人开始通过大运河促进南北的交流，同时呢，也使得当时真正的所谓官场其实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格局，或者说是一个以江南士人群体为核心的复合性格局。
说到这一点，因为陈先生自己也是晚清世家子弟，我们就会看到其实在他的研究里面某种意义上是能看到晚清的影子的。陈先生常说自己是不古不今之学，
对，
然后自己也不会主动去做近代史，只是指导自己的学生做近代史，因为他自己的家人就深陷其中。我们会看到他所研究的隋唐的开国的关陇集团，其实恰恰是一个以武力建国的一个勋旧集团，勋贵集团，
是的。
而这些勋贵集团他又强调有非常强的胡人胡风，胡人血统。而山东集团呢，
包括那时候被压抑的江左集团，
对，山东江左呢又是一个文士的，
对，
就某种意义上假如我们以后学之心来夺之的话，我们会发现哎，其实清代也面临着同样的政治格局。
没错，
就是清代开国是以满洲人的这个八旗军队，
那就是清代的关陇集团，
对，以这样一个武力集团为核心。而我们会看到说到了晚清时期，他的南方的这个一个汉人官僚集团的崛起，而这个崛起呢会有一些和唐代不一样，就是唐代它的核心转折是科举开试，
对，
而晚清它恰恰是因为太平天国导致了本来在文化上已经占据优势的汉人官僚又掌了兵，进一步剥夺了八旗曾经拥有的军事特权，从而崛起，形成了一个这种制衡。而这两段历史一头一尾，我们都能发现说大运河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其实我们知道从隋炀帝开凿大运河，虽然他是个亡国之君，但是他极大的缓解了已经疲弊的关中地区的经济压力。
对，
在唐朝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啊，有东都洛阳，武则天为了赏牡丹
对
要去洛阳，但实际上来说是其实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养不了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他要领着整个的官僚集团要去东都就食，要去东都吃饭，而东都的饭从哪儿来？就是因为隋炀帝开凿了大运河，可以让江南地区的粮食运到这里面。而随着元代重新把这个运河疏浚，那元明清三代，那江南跟北京这样一个经济与政治中心的共同体，通过大运河连接在一起。
是的，
那这一点就比较有意思。您其实是一直在研究中国的革命历史，而近代中国革命的起点其实是从反对清王朝开始的，就是辛亥革命。
当然是。
那接下来的国民大革命又是以反对清王朝的某种意义上的延续，就是民国的北洋政府。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北洋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都依然是那个北京与江南的政治集团共同体的延续。所以某种意义上我们讲近代的革命史以大运河开篇，其实是在以革命的对象来去开篇去讲我们的近代革命史。
是的，我们一说北洋政府就会想起袁世凯小站练兵，对吧？袁世凯当然是个两面派了，其实当年戊戌变法的时候还曾经指望着他，但他临时倒戈了嘛，这大家所知道的事实。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就是如果你细数一下所谓的后来的北洋政府，他的这些重要的我们可以叫官僚吧，或者叫核心层，你去看一看，很少有北方人。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数哈，他的领袖袁世凯，他的军队分布在长江的巡阅使张勋在徐州，冯国璋任江苏督军是在南京的，
这是直系的很重要的领袖。
熊希龄都知道的，湖南凤凰人。孙宝琦浙江杭州钱塘人。伍行芳广东广州人。钱能训浙江嘉善人。梁士仪广东三水人。严惠庆上海人，当时属江苏嘛，等等等等。我们看到广东和江南占了非常多的人，当然还有湖南人了哈，就是真正属于北方的很少。金云鹏是山东兖州邹县的，基本上就不太容易找到的。
所以我们看其实这一批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名单的话，会发现基本延续了中华帝国传统政治的一个格局，就是以江南为主，偶尔带几个广东的。
就是因为其实你科举考试嘛，它也是有各省额的分配的，但分配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对吧？这个钱穆先生在那个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都说江南才子江南才子， 他确实是这批人善于政治文辞言说。到了清代，这个格局基本上和宋以后的这个时局哈，没有特别大的变化。所以北洋政府呢，当我们去说的时候，我们经常说南北怎么样，南北怎么样，你会发现可能你所习惯理解的北洋政府里这个北里面好多是男人，南方
南方人。
对，这个北人男人之称在史学界也基本是一个说法，就是北人和男人嘛，就是这个意思。因此我们去理解所谓的两个革命对象，先是辛亥的清政府，还有国民革命后的这个我们叫做北洋，其实它的核心都是一个南北混融的这么一个团体，而且还是以南方人为骨干居多，或者江南人士居多，这是一个我们特别重要的。因此呢，大运河以及后来的京沪铁路其实构成一个重要的纽带，就是北洋和江南政治群体的一个纽带，它是一个复合型的，我们可以叫做官僚集团了。
那回到地理空间本身，我们会发现无论是之前的京杭大运河还是现在的京沪铁路，它连接的是两个可以说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中心，一个是京津唐地区，一个是长三角地区。但是这样两个焦点地区之间，整个京杭大运河所经过的地方却在我们直观印象中属于一个某种印象的塌陷地区。那经常我们讲散装的江苏，苏北被这个江南人认为是一个落后的地区。
对，
而我们一讲这个经过的鲁西南微山湖地区，虽然后来它有着非常强的革命传统，但是在早期呢是以山东响马著称。再往明代追溯的话，这个有人以此为原型写了水浒传。接着再往北走，我们去看这个河北沧州以及您的老家天津。
嗯，
在近代以民间善拳术著称，这是武术之乡。
对，
我们会发现整个这一条线除了两端是极端发达的城市群，中间却是一个塌陷区，不但经济塌陷，秩序上我们看到也是民风非常彪悍。
其实呢，这个涉及到很多的问题了。第一个是说，在这两端之间的这块区域，我们在地理上可以叫做黄淮海平原，
对
吧？其实是这个区域了。这个区有非常多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呢，按道理哈，这个区域应该是中国传统儒家的儒家思想落地变成现实的社会制度最典型的地方。按道理应该是这样，因为儒家讲的是宗法，讲的是血缘，所有的宗族共同体都应该在这地方呈现。但你发现没有，为什么？原因特简单，这个地区长时间的陷于不断的战乱和黄河改道的交替中，人处在不断的流动状态。有两个电视剧我特喜欢看电视剧，都是讲北方的，一部叫闯关东，一部叫走西口。走西口我们不说，那是西北的。你看闯关东是哪人闯关东？
山东。
就这片人，我不是说就山东啊，但就是黄海平原那块人闯关东。为什么闯？为什么要往关外走？其实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太困难了。那么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就这个区域，所以它才构成一个典型的流民传统。齐鲁大地可是中国儒家的发源地，但它却构成一个基本的流民传统，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为什么会有所谓的你说的民风彪悍？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流动性非常强，所以它不太容易形成基于天然的血缘关系而形成的某种共同体组织形态。我还是要强调血缘哈，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仔细想，在人和人的所有关系里面，只有一件事是特别确定的，就是血缘关系。就这事儿，在过去有滴血认亲，在现在有 DNA 技术，你发现这事儿是最确定的。你发现你跟所有其他人的关系，同事关系、同学关系、朋友关系，
都可能会飘散，
都会飘散，或者说可能就散了。但是你发现血缘关系这个，无论如何，这个事儿是最客观的，或者最不可改变的。如果是这样，那一个区域如果没有处在常年的这种流动状态、流民状态，它就不太容易形成代际间的血缘关系。那一个社会里面，一个区域里面，就一定要有组织，就是人是群居性动物，如果又没有这些东西的话，那问题就出现了。费孝通先生以前在双轨政治里面讲，皇权不下县，县以下是士绅统治。我告诉大家，说白了这个士绅是什么，就是宗族共同体的化石人。但你发现北方从清以后就出现了这个东西的断档，断怎么接上？国家行政能力没有这么强，不可能像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像基层治理一样，那个时候皇权治理不了这么细。你别觉得县官是个小官，那时候县官就是一个特别大的官，但他也没法治理一个县域范围内，没有这么多基层官僚，这就给地方上各种各样的组织形态提供了空间。我们说这边有什么红枪会、捻军，如果你再往西一点走，陕西革岛会，这都非常多，我们把它称为秘密社会或者会匪组织。我告诉你，除了这些之外，这些地方还有一个东西特别发达，什么？ 帮会和商会。这一方面是商会发达，因为它是贸易集散地嘛。你看天津就有各种各样的会馆。天津民国时期大家都知道那是重要的出海口嘛，北方的金融中心，会馆非常多。我是天津人，我们叫九河下梢天津卫。它除了有商会之外，有港口就一定有码头，码头就会出现帮派。一个码头是一个帮派控制的，就是青帮什么都开始出现。其实上海也有帮会的。你会看到越是这样的区域，我们叫做你这个意义上的塌陷区，不是明星，但是它这些我把它称为潜流，非正式的，又是超血缘。其实血缘制度在中国本质上也是一个正式制度，但你发现在这个区域，这些非正式制度其实非常发达，这构成了一个我们讲暴乱也好，讲那个社会的组织形态也好，它构成了一个好像可以有一些超血缘的关系存在。这个区域就是你所说的塌陷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这段时间呢，从有了大运河之后，我们都知道黄河其实是个地上河，地上河的一个危险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黄河的治理非常困难的，因为它是超越地平线以上的河，所以为了维持这个漕运的稳定，它就有的时候要迫使黄河改道，或者说我让你冲毁这个堤毁，我要维持漕运稳定，才有了这么一个塌陷区的出现。
就是说白了，为了保证大运河的漕运，却不得不放弃了对于相当程度上让渡了黄河的这种彻底的根治，导致了就是我们出现了后来所谓的黄泛区的这样一个概念。
大家仔细想这件事儿啊，其实从唐中结以后，整个北方其实处在一个极为混乱的状态。我说实话，其实南方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太长时间混乱，你北方真的有。你从汉以后就开始，从魏晋开始，你就去看它的历史里面不断的出现战争、分裂、民族融合。我们中学课本里叫民族大融合，到现在印象特别深，就讲那个五胡十六国时期。宋以后因为打不过辽人，我们一路往南走，重心南移，到南宋的时候就是只把杭州做汴州，对吧，都那种诗句出来。然后你可以想象那时候的北方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按道理那是中原，但人却不在那儿。明代是恢复了，但是依然逃脱不了黄河改道、农民战争等等问题。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所说的黄泛区就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集体性的群体流动非常多，战争非常多，血缘关系的代际无法传承，给了这些秘密社会的组织以极大的生长空间，包括商会组织和帮会组织，以及这样的一些盗匪组织。比方说你说的水泊梁山就是以这个为原型写的，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区域。而这个区域其实形成了一些区域性的暴力传统，就你讲的民风彪悍啊，包括后来的这些军阀呀，甚至说我们可以多讲一点，在长征结束之后，我们到了陕甘宁，你去看到解放战争的时候，我们用短短的几年时间，在整个晋察冀和晋冀鲁豫根据地发展了多少部队，就是因为它原生性的社会组织没有，人更多是个体性的、原子化的。你要么加入这些我们叫秘密社会组织，要么你就参军入伍了。当时的中央政权对下面的执行力也不够，治理能力也不够，动员能力也不够，而全都被这样的基层的自组织所占据着。这也是革命的对象，也是革命的来源，也是你所说的这个塌陷区的一部分。
假如我们熟悉一点传统的地方底层社会或者所谓的秘密社会的话，我们会知道特别像北方这种哥老会、青帮，甚至五十年代我们所清楚的反动会道门，
是的，
这些组织在传统来说它都是非常强韧的社会自组织。但是同时呢，我们会看到它又是一个在无论是文化上还是理念上，它又是一个相对落后的，所以他们成了革命的对象。而这些社会自组织所遗留的那种武力的风气、彪悍的风气，又为我们革命自北向南的推进的成功奠定了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在北方地区，特别是以黄淮海平原，因为我们知道国共最后的决战地区，它的决定性战役是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
对，也就是说中国革命的决定性胜利恰恰是在这样一个因为大运河所塌陷的地区。所以这个地方就会非常的有意思，就是它既是革命所要打倒的对象，又是我们革命源源不断力量的来源。
这里面还有一个差异是什么呢？这也跟现代世界的变化是有关的，就跟大航海时代的来临是有关的。你看在17世纪以前，在大航海开始之前，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外来思想传入，但你看那个传入的路径，我们可以把它称为西气东输，带引号西气东输，就是它佛教、罗马也好，全是从西边一步一步到长安，然后再往东边走。但你看自从开放了海禁以后， 大量的新的现代丝绸其实是通过海上的路径，特别是太平洋的路径传到中国的。而北方其实只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我们可以叫国际性的港口，就是天津。所以前段时间我问书叫万国天津嘛，我那书还挺好看的。而南方呢却有大量的
天然良港，
天然的良港。同时我们去看啊，开放的通商口岸大量其实是在长江流域以及我们叫做珠江三角洲，而你相反黄河流域的通商口岸你去查非常少。它其实是新的丝绸是这样一步一步来传播的，所以整个黄海地区就像你说的，突然间变成了一个，如果我们做一个光谱图的话，就像今天大数据可以做出来那种哪个地方的城市的晚上的亮光那个，你发现在民国时代如果做这个，刚好黄海区是一个
一片黑暗，
一片黑暗的区域。这个黑暗只是颜色上的哈，它既没有外来的通道，自身又缺少内生性的这种内组织的一种形态，才造成这样一个结果。
那回到我们接下来山河记在近代中国部分的一个主题，其实是革命，也就是近代中国的涅槃过程。假如我们看革命的起源，从辛亥和国民革命来说的话，刚才我们讲大运河所连接起来的北京江南这样一个集团是一个被革命的对象的话，新兴起的革命的源泉恰恰是像您刚才所指出的那样，它是在南方，但它又不是那个繁盛的江南的那个南方。
对，
假如有中心边缘的话，它是南方的边缘。比如我们看湖湘，这在传统中国官场的政治格局里面来说，湖湘的官僚并不占主体。再有就是长期跟中央保持某种游离状态的广东地区。
对，在清代和北洋军阀时期它都是非常游离的。
对，再比如说在这个同盟会里面第三个很重要的势力就是浙派。而这个浙派呢其实也不是我们所说的杭嘉湖那个平原的浙派，而是说在更南边的山区温丽台地区，温州丽水台州以及这个到一点宁波这样一个地区。我们会发现在南方，假如环太湖的这个平原是江南的核心的话，其实南方的革命起点是一个围绕着太湖地区的一个这样的空间。
你可以这么讲，我们说的地理哈是跟人有关的，不是纯讲地理的。
嗯，
就你刚才讲的湖湘呢是有一个很大的契机，就是过去我们很多人会非常难以理解哈，就是湖南是个纯内陆省份，包括他在戊戌变法的时候，戊戌维新的时候，湖湘也是各省里面最积极响应的，
就是因为陈寅恪的爷爷。
对， 对，为什么会这样，这个还真的跟湘军有关系。湘军兴起然后打败鲜卑天国，然后是一个大的叫施工了，由此而来的是曾国藩和他所提拔那些将领后来都出任封疆大吏。这些人不是只在湖南做官，所以他们虽然是个内陆省份，但这些人却接受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包括中国外交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人叫郭松涛，他就是湖湘人士，就是跟曾国藩他们是
都是亲家。
对，后来他不就回去了吗，他去做过外交官，他要回到湖南，然后包括开办延续的那个十五学堂，办各种新学堂都是他在主持。这个地方就因为人的原因，所以有了一个开封冀之先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群体，这是湖湘。而你刚才讲到广东，其实广东的岭南我们叫岭南学派，一直有个说法就是儒学上也就是岭南这个学问系统，因为它从地理空间上它距离中央政权比较远。而到了我们看那个辛亥包括同盟会他们的时候，孙中山除了在檀香山待着就是在广东待着，包括到后来国民革命已经成功了，当然北伐也是从这开始的哈，国民革命动也从这开始的，包括到后来已经北伐完成了26年的时候，完成了之后呢，我们会看到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根据地就在广东海陆丰，就是我们讲的什么马克思主义小组啊，在北大的学生群体里或在上海这些都还是一个属于学会这样的性质的一个革命小团体，但是你看到海陆丰是建立了第一个根据地的。而这个东西为什么，其实从近代以后啊，广东接受新思潮也非常快，在诸多思潮中有一种思潮在广东地区传播的非常广，就叫无政府主义思潮，这思潮在广东传播的非常的剧烈。而我们都知道，如果熟悉一点点民国史的话，你就知道有一个广东军阀叫陈炯明，陈炯明自己是一个特别强烈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以他容纳各种各样的政治势力在他这儿，他也不会特别的去收拾你，当然他毫无疑问属于反动势力了，他因为有这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东西在，我们字面上理解无政府主义会觉得就是不要政府，其实这不是完全理解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核心，它核心是我可以有一个自组织的一个团体在这儿，这个是广东。 那至于江浙呢，我们今天一说江浙和江南，要么范围过小，要么范围过大。过大就是长江的全是江南，过小呢就是浙江，甚至连江苏都算不上了。但其实这个理解是有问题的，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江南，我告诉你，其实指的是杭嘉湖平原。杭嘉湖这三个字，杭是杭州，嘉是嘉兴，湖是湖州，就是这一个区域，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叫江南的意思。这是狭义上的，就是整个江浙分了好多区域，包括你敢想宁波，其实宁波和绍兴连在一起叫宁绍平原，然后金渠、金华到衢州的金渠盆地，再往下面才是你说的温里台地区。温里台地区也比较有意思，它有一套自己的学问系统，叫浙东的普学。这个区域的人呢，在后来中国整个革命进程中都起到了非常微妙的作用。我说非常微妙或者是非常有意思的作用，它跟我们正统的理解或者是我们一直说的江南，江南他们就属于江浙的边缘群体，或者叫江南的边缘。而江南士人的正统一直就是杭嘉湖。刚好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不同的革命的推进其实是不同的群体之间发生的一次碰撞，理念上的碰撞，而湖湘在里面当然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所以其实假如我们回顾革命的起点的话，在大运河的对立面恰恰是近代中国某种意义上交通最为便利的地区。
对，
正如您刚才说的，其实能开风气之先，新的思想新的思潮进入，在近代基本都要从海路，而同时中国内陆与沿海地区最重要的连接的黄金水道又是长江，所以一方面是长江口以南的这个沿海地区，一方面是沿长江的这样一个地方，构成了后来您即将要讲的这个革命开始的地方的两个很重要的这个交通线。那而大运河呢，作为一个正如您标题所说的，它是一个帝国咸阳最后的动脉，它也是个水路，但是我们也会看到这是传统帝国在大陆上人为生生挖出来的一条水路。
对，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也反复在讲，既然你维持大运河这么困难，而且还造成黄河的这样一个泛滥，为什么不去走海上的漕运？元代也实行过，那乾隆这个经典名句就是百万漕工民生所系，不敢轻易的把它给裁撤掉去改走海运。所以大运河呢，这样一条内陆的人工水系代表了传统帝国的终点，而现代中国的起点或者说它的萌芽恰恰在于它的沿海和沿江的这一条交通线上面。那在今天咱们聊完大运河之后，那接下来孟老师您就要进入到山河记的正题，要讲一讲现代中国的开端。那既然是水路，能不能先大家简单的预报一下您可能会讲哪些内容？
我想要补充一点啊，就是说大运河刚才何必讲了，是一个我们叫人工开凿的运河，但呢我们不要把这个东西，包括我们的题目叫帝国斜阳文，但不要把这东西纯粹理解为落后的等等。因为要知道能够开凿这样的人工运河，包括这样的一个人工运河它在历史上所起到漕运的作用，其实意味着经济的不断的发达和文化的不断的交融。这是我要补充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刚才你讲的我们后面山河记想启动的，想要给大家不断的去分享的是这样几个。我们的一个整体设计其实是说，一个是珠江了，因为它是风气之先，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三角地区广东地区，它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是理解现代中国开始一个特别重要的切入点。那么珠江之外呢，是有一条水系非常重要，就是湘江和洞庭湖的这个区域，
就是长江中游地区。
对，因为我们知道湘军，我们也知道湖南其实是一个非常罕见的内陆开启风气之先的地方。不仅如此，我们还知道整个的长江中部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除了有湘江的洞庭湖之外，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江汉平原地区，就江汉地区就是武汉，因为辛亥革命就是在武汉开始的，
在武昌打响的第一枪。
对，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后面还要想要去讨论的呢，就是我们说的环太湖地区。环太湖地区呢，就是广义上的我们今天熟悉理解的江南。这个区域呢，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文化上都有很不一样的地方。用我的话说呢，你可以说它既激进又保守，就它没有那么我们想象这么激进，它有相当长的保守派的力量在。不论是江南群体，你要注意哈，国民党的大本营也其实在江浙，
蒋介石的整个这个派系，
它是以江浙群体的。然后呢，长江呢，除了环太湖地区呢，还有另外一个路线的江南，这个江南呢，就是我们说的温里台地区， 这个区域呢在历史上也很有意思，包括天台宗在这个地方也非常发达，它又出现了非常多的革命人士，这个区域出现的共产主义的革命人士非常多，或者叫左翼的革命人士非常多，当然后来他们有自己的一些不同的境遇了，这个是我也是分享的。然后如果说还要再聊一期的水系的话呢，我觉得我的家乡可能逃不过去，就是海河。在今天天津市的海河已经不是很宽了，但是它是一个九河下梢，它又是北方几乎唯一一个我们可以称得上是最先开放的地方，又是袁世凯小站练兵的地方，同时还是帝国这个形态的后花园了。你看那个时候北洋政府包括清代的时候遇到问题，皇帝就是或者是袁世凯这种大总统就是往天津跑。这是我们想聊的水。那我们山河记呢，我们还有山，其实往后面呢我们还会聊各种各样的山脉，比如说罗霄山脉，这就不用讲了，井冈山地区了，湘赣边界，然后是武夷山，就是从江西到福建的这个区域，大别山，就是千里云大别山那个地方，然后大巴山等等一系列这样的一个山脉。我想我们整个后面的会陆续按照这样的方式来重新从历史地理的角度，特别是从人和人的精神气质的角度来去讨论和理解现代中国以及它的革命过程，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
非常感谢孟老师刚才的这样一个精彩的预先介绍。其实在我理解来说，假如讲水的话，因为水是很重要的交通线，那么它其实是开风气之先的地方。而要讲到山呢，您刚才提到的那一系列山却又是中国革命星星之火开始燎原的地方，这一山一水呢其实是相得益彰的。那也非常期待孟老师在接下来的山河记的系列播客里面和我们一起来走一走这些对于近代中国影响非常重要的山山水水。
非常感谢何必哈，我就补充一点，我们聊山聊水，但其实最后是要聊人，
人
是在这些一方水土里面孕育的，这些人才构成了中国本身。我想这个是我做一点补充哈，也非常希望以后我们能够不断的推出新的节目，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山河记的系列播客。谢谢。
好，谢谢孟老师，期待接下来的系列播客。